嗨，欢迎收听他和他和他，我是主播 Tiffany。 听一百个了不起的女性故事，看一百种人生的无限可能，这是一档女性对话节目，每一期邀请一位素人女性嘉宾，从她们的真实经历出发，听听她们的探索和成长，分享她们的爱和智慧，希望能真实记录，启发思考，自由探索，也期待你的互动和分享。谢谢收听。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播客他和他和他，真的是好久不见。今天我邀请了一位我已经邀请了半年的嘉宾吧，然后就是小月 Iris， 然后他也是我认识十多年的一个好朋友了。然后小月，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我现在人在这个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这边，然后我的工作的话呢，应该算一个这个人生教练，然后同时也是一个在中美之间的教育创业者。我的身份标签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是两个小娃的妈妈。我们家老大儿子现在是2岁4个月，然后我们家老二是还有1个月1岁啊，他俩挨着挺近的，所以我的生活就是围着两个小孩子转啊。这一两年都是这样。
我们这播客也停更了大概小半年的时间嘛，因为这半年的时间其实国内就是会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经常被打断，然后所以当时也很难去约见一些嘉宾，或者说我自己的生活也处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一个状态。我今年那个1月1号其实也就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朋友圈的 post， 我说的就是说祝愿大家就是一扫大时代的阴霾，就是在泥土里去灌溉花朵。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呢，其实也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播客重新回归，然后呢也是希望说能给大家在这个辞旧迎新，可能其实大家其实年后都开始忙碌着投入感觉久违的这种快节奏的生活，或者是重新去展望一些可能之前停滞的东西。那在这个时候呢，给到大家一些新的关于人身上的小建议，或者是说小灵感。那希望大家带着这样的觉知去投入生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更幸福一点。人生教练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在国内也是近几年才会比较兴起啊，所以其实很多人对于他具体是做什么，能够给人什么样的支持，其实还是缺乏很清晰的概念的。这个在美国可能相对普及一点，然后你能大概的分享一下就是人生教练他是做什么样的工作的吗？或者是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这个球场上这个，比如说一个足球赛场上这个教练他的工作是帮助球员去打出他最好的比赛成绩。那人生教练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在你人生的赛场上让你去打出你最好的成绩，活出你自己最绽放的这个人生状态，这样的一个支持者。那他会在你的左右，然后他会看着你整个的这个人生赛场上的这个 life performance， 你的表现。他不一定会比你踢得更好我想很多的这个足球教练他一定不会比赛场上的这个球星踢得更好，要不他肯定就上去了，是吧？但是他能够看到这个球星他的问题，他的挑战，并且能够看到他的梦想，他的追求，能够支持他活出打出他人生中最棒的那个成绩。那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支持别人成功，支持别人在工作生活当中活出他们想要活出的那个绽放丰盛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你当时是怎么样就是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因为其实我对你了解比较多的其实是你在做Flow Academy 这个教育项目，然后那你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选择了就是以个人的身份去提供这样的人生教练的这种服务呢？
对提到我的这个创业的这个经历哈，我是2017年在我研究生毕业过后的第二年，我就在美国这边包括国内也同步就是去开始做自己叫 Flow 学院这样的一个创业教育创业的一个项目。那我做的 创业的它的这个内容就是支持人的这个成长。当然它的体现的形式最一开始是有这个中美之间的游学营，然后后来变成线上的成长营训练营这种我们主题有关于这个人生设计哈，斯坦福的那个 Life Design 人生设计做了大概2年的一个时间。然后在2019年呢，我开始就是去更深的去探索说如何能够真正支持到一个人的全面的这种发展。那在这个阶段2019年年中的时候，我非常有幸就是遇到了我现在我的教练老师他叫 Maria Namath 在加州这边，他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教练机构去培训教练去支持他人的成长。那我在遇到他过后，我会发现哦，原来我想支持人成长的这个背后，他其实是有非常系统的方法工具能够真正的做到我想实现的那个目标。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潜下心来去自己去学习在2019年7月份的时候，我成为他的学生开始去学习教练技术并且在过去的这个2-3年里面，通过积累自己的coaching hours 更多的时间去投入到 coaching 的练习当中来，去支持我的客户去成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步一步就是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教练这个是一步走过来。那现在回想看来，其实我过往的从2017年创业到目前为止在做的工作，其实一直是支持人成长，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他所用的这个方法会有不同的。现在最近的这2-3年教练的方式在我看来我觉得是最有效的我其实除了一对一之外还会去做一些一对多的团体教练甚至是也不排除是做一些这种训练营就是多人的这种我们30个人的这种深度的营，或者100个人相对来说就是更陪伴更长一点的3个月的这种也是我今年会计划想去做的对，我还是在这方面还是挺英文那个词叫 dedicated 哈，叫什么就是我就还是很愿意投入精力去做这件事情之前也有朋友问我说哎，小月你做教练想做多久我当时的回答是一辈子，我觉得这是一个终生的事业就是去支持人的成长吧。
听起来感觉是一个很酷的事业，就是说自己能得到很多的启发，或者是说需要自己去输入很多很专业的东西，然后同时呢也能支持真正切切的支持到别人的成长。就是我感觉这个东西至少在目前来说国内的这种大环境下还是挺需要的，就是这几年可能因为疫情因为一些经济的情况，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些对于工作或者对于生活的一种迷茫，或者是说摆烂的心态就是打个引号的摆烂。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是你们这项教练服务潜在的这种客户群体就是但是我感觉他们其中有一部分人可能会选择去做心理咨询心理咨询可能在我看来跟你们的这个人生教练会有一点的这种 overlap。 那我想问一下在你的眼里就是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是你给大家一些建议，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更需要心理咨询，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你需要的是一个人生教练，就帮助他们去更加具体的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东西。
没错你提到了几点我一一回应一下。第一个你说到就是当下其实很多年轻人都会进入这种比较焦虑迷茫的一个状态，特别是疫情这几年，不管你人在国内还是国外其实都会感觉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那在这种变化的不确定的环境里面，我们如何去扎根到一个自己很有信仰的一个领域也好或者说你生活的一个场域也好，你在那个里面有信心的这个快乐幸福健康的生活工作，那这个其实是很多人或者说每一个人的追求然后但是在现实的这个挑战里面，我也说了，就是大家看到发现其实这个工作可能不会那么容易就能保得住或者我特别是我们湾区这边这几个月这个裁员什么的非常的夸张，就是那当大家的生活当中有诸多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就会问那什么是确定的这一点我觉得是我在教练课堂当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课， 就是当你去回到你自己的内在啊，去找你自己那个最核心的价值，最核心的那个梦想的时候，这个信仰的时候，你会找到一种安全感。那这种安全感其实在过往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或者在我成长的前25年，我觉得是非常不稳定，或者是很不清晰的。那我在接触教练 coaching 之后，我觉得我一直感觉我用了一个词叫 waking up， 就是 awakening 的一个过程，一个醒来的过程。我觉得我开始睁眼去看，说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想要什么，我想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过我的每一天。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我想过，我在20到25岁的那几年里面啊，就是探索的时候我有想过，但是它的答案一直非常的模糊，或者可能以各种各样不同的事物所呈现出来。但是在过去几年里面，我会觉得这些答案会越来越清晰。那我觉得它帮助我在去做到底是躺平还是内卷这样的选择的时候，是会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在我心里面会更安定一些吧。比如说就是说到我是谁哈，我现在就很明确的能够告诉你我是谁啊。比如说小月，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自己的现在因为咱们是音频哈，看不见，就是我的手头其实是书桌上是有一个这个相框，然后这相框的左边写的就是关于我是谁的这些品质，然后我的右边就是关于我的追求我的梦想的这样的一个清单。然后这个东西我会每天都放在我的书桌前，只要我靠近它我就能看见。这是我在教练课堂上收获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但是未必你有机会去发现它。所以我很幸运，就是接触到我的老师，然后去找到自己的那个最重要的我们叫做这个 standards of integrity 和 life's intention， 就是你的人生意图和你的这个品格标准。那我在我这个30岁前后就是找到了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它还是很重要的。那我觉得它帮助我在迷茫在焦虑的时候，就是能够给我一个清醒的头脑，或者给我一个安定的一个内在的这种稳定吧。这个我是特别希望带给我的每一个客户和我接触到的，甚至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对。然后第二点，你说到这个教练技术它和心理咨询的这个异同哈。很多人对在接触到就是说助人这个方面的话，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会是心理咨询服务。但心理咨询其实这几年吧，我觉得好像就是在国内外也是被接受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其实过往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如果10年之前的话，不管是教练还是心理咨询，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听过或者甚至没听说过。使用它的人就是更少，为就是因此而付费的人更少。那教练的话相比于心理咨询了解的人也是更少的。心理咨询它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是从这种可能从我可能还是用那个比喻，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赛场上的那个比喻哈。我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球员在这个赛场上比赛的话，那什么人他需要这个咨询服务，什么人他需要这个教练服务。那如果你在赛场上打比赛，然后你受伤了之后，那你就需要下场疗愈下场治愈，等你的腿伤治愈好了过后，你才能够继续上场比赛。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理解成你在你人生的赛场上，如果你受伤了，你这个受伤你可以理解成比如说你患有这个抑郁症你像我自己，可能有机会我可能在后面再做更多的分享，我自己是在过去的几年里面被诊断为这个双向情感障碍，那我就是需要心理咨询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对，那对于赛场上一个没有受伤的人他是可以使用这个教练服务的。那是说他在可以这个正常的去比赛，正常的去在赛场上去奔跑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他内心可能是需要更多的方法，更多的指引更多的看见。那这个人群呢，他是可以这个被教练的人群。所以我之前其实也接触过一些客户哈，他到我跟前来说小月，我想找你成为我的教练。但是我跟他在进行第一个这个 discovery conversation， 就是我每次跟客户最后达成这个合同 协定之前，都是要先去了解他的情况。那 我们的第一次对话呢，我都会去判断说，哎，他到底适不适合教练服务。那我有过好几次这种经历，就是我跟我的客户，潜在客户哈，去聊完过后，我觉得他需要的不是教练服务，他现在还没有，当下还没有准备好去接受教练服务，他可能需要的是心理咨询，或者是这个医疗的一些介入，他可能需要药物的一些介入之类的。那这个我会。这个也是我，其实也是我自己 training 啊，我被培训的一部分，就是我的老师要确保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识别力啊，去看出来对方他是否是需要这个心理咨询服务，如果是的话，我会把他推荐给我知道的比较优秀的心理咨询师啊，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的工作很接近，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大家容易混淆，说哎，你们跟咨询师什么区别哈？听上去好像感觉你们都是跟别人聊天啊，找一个人跟你聊天聊一个小时，但是这个聊天的方向、聊天的目标还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个人呢，是我刚刚说了，我自己因为有这个情绪上的困扰，有这个算是叫双向情感的这么一个你叫心理疾病吗？我可能不愿意把它叫做是一种病哈，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我需要面对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那我是在过去的一年多里面一直有稳定的心理咨询师啊，然后他这个是医院系统里面给我安排的，然后我有我也有我的医生，他也给我开药，然后我有我的心理咨询师，然后每两周就会有一次跟他一个小时的这样面对面。那在我自己接受心理咨询的同时，我其实也接受这个教练的支持啊。我刚刚说到我的教练老师，他也是之前每两三个月就会跟我进行一次这个教练对话啊。包括我在成为教练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也是有这个我的 mentor coach， 就是他支持我成为一个好的教练啊，这样的一个教练。
所以其实你的身份是一个各种角色你都有体验的，你既是一个心理咨询的客户，其实你也是一个人生教练的被支持的一个客户，那同时你作为一个教练本身，你还要去支持更多其他的人，所以其实你的这种视角还挺多元的。
对对，你说的没错。的确我是从各个角度都会去体验到这个教练服务啊，心理咨询，所以我会感触比较深吧，就体感会比较深，也知道每一个他对不同的人群的这个益处是什么。
刚刚你其实提到那一点我还有点想追问一下，当然因为也很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就是把你自己非常私人的这部分拿出来分享，就是你说到你双向情感障碍这个东西其实是带给你很多情绪的困扰的嘛，那你觉得拥抱这个东西的一个体验对于你自己做教练来说是一种正向的一个关系，还是说他当因为做教练我的理解是需要很多的能量的，所以其实你要去很强的能量去给予给别人的，所以其实对于你自己个人的能量是有一个很高的要求的。那但同时呢，你自己还要去拥抱，或者是说去消化你自己情绪那部分。所以你觉得怎么去，你自己是怎么样去解决这种纠缠的关系？
我觉得我跟他的关系真的是一言难尽哈。但如果从当下此时此刻我跟他的这个关系状态看的话，我觉得我是在已经接纳他，但是呢还是没有做到完全的能够 master 啊。我的教练老师他说过一句话对我记忆非常非常深刻，就是当他知道我被诊断有这个双向情感障碍之后，我刚才说的我的那个我的教练老师啊 Maria Namus， 我就问他，我很苦恼，有一次我就在我的双向的这个 depression 的阶段，我就一个抑郁期我的这个阶段，我就去问他，我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就是what's the point， 对吧，我要经历这些的目的是什么，这么痛苦。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出现，他的存在就是想要你去真正的能够掌控他，能够让他为你所用。然后那一刻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挺震撼的一个时刻吧，因为我觉得之前我一直觉得他是我的一个负担，然后一个我非常不欢迎非常就是完全看不到这件事情有任何益处的这么一个关系，我觉得非常困扰。 啊，如果我没有他的话那该多好啊，或者别人没有他我好羡慕，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当我老师跟我说完那句话过，我其实想了蛮久，甚至就是在我能量非常低的时候，我把这句话就在心里面反复去想，我觉得是能给我力量的。 因为我觉得很多我们的经历它可能就是一个包裹的非常丑陋的一个礼物吧，就是看上去它其实你非常的不好看不受欢迎，但是它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我自己现在看我的这份经历，我觉得最起码就是它让我知道什么是双向。
嗯，
说实话我在自己没有诊断之前我完全不了解。我看过一个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这个叫 Modern Love， 是安妮海瑟薇他演的。
嗯
啊，你看过那一集是吧？其中有一集是那个安妮海瑟薇他演的，就是一个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我看那一集的时候，我看完那一集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跟他有
一样的，因为他可能经过艺术表现可能也会比较夸张一点，其实你在现实里面并没有那么的极端。嗯，
我其实体验，我当然我看那个的时候已经是应该是在我诊断之前然后我诊断之后我再回头去看那个影片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我能够感同身受的东西。当然再回来就是说我的症状它不是一直都很明显的其实那天我还在想，就是我第一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双向的症状，其实应该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也就是十多年以前了，可能整整十年。我想2012年的冬天，就是咱俩那时候在欧洲还想约一次，
咱俩认识的时候，其实你
没错，咱们约旅行的那一次，在欧洲约旅行的那一次，就那个前后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双向的症状。但是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啊，我人在这个英国伦敦，然后啊这个经常下雨啊，天气很抑郁，所以我非常容易陷入到一个抑郁的情绪，然后周边又没有家人朋友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是在美国读的这个大学，然后在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去选择去英国交换了半个学期，所以我的朋友啊整个的支持的网络都不在那儿，所以非常孤独的那个半年。然后但是呢很就是非常对立的一面，就是我在经历了抑郁的情绪的同时，我也会经历这种非常躁狂的情绪我记得就有那么几天，我当时去意大利啊，那四天我基本上每天只睡3个小时，然后白天精力特别充沛做了很多事情。然后我现在想起来那感觉，我当时觉得那是我这个大学时光里面的高光时刻哈，或者是我抑郁了很长一段时间过后的一个绽放的一个星期。但是现在想想看，那就不正常呀！你一个大活人，然后都不用睡觉，然后满街跑那种非常兴奋，觉得哪哪都不灵不灵的那种，其实是有问题的啊，是有问题的。然后过去的3年里面，其实我是一直在经历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起起伏伏，然后在这种症状的症状双向嘛，我觉得可能在座的很多的听众都是可能只听过这个词儿，或者对他的了解没有那么的深哈，我至少可能经历上面来说经历的人并不多。那他是一个一段时间可能是一个非常抑郁焦虑的一个状态或者很低能量的一个状态，那在另一个阶段你又会转换到一个非常高能量非常对，非常高能，非常积极，然后很觉得哎人生充满希望的一个状态。我自己被诊断的是这个 bipolar 2，就相当于是这个双向里面较轻的一个，它有 bipolar 1和 bipolar 2双向的对，一的话会更严重一点，那我的症状会稍微相比来说轻一点。我其实现在当下此时此刻我正在经历我的这个hypomania， 就是在这个
就是比较嗨的状态。
哎，你看，其实如果方舟，如果你不打断我说话的话，我可以自己一个人这样说一个小时，你知道吗？
我其实大概能感觉到，跟我在跟你的交往中，我会感觉到你有的时候其实想要交流的欲望很强烈，就是你会去引导我们整个的这种 interaction 那种互动但是有的时间就你会比较的安静，就是可能就不太会出来，就是不太找得到你的影子，那我可能就会觉得你可能需要解决一些你属于你自己的问题，然后我们就 就是去尊重你的这个这你自己的这个生命的周期。对
对，
所以对，因为你告诉我你自己确诊的这个事情也有好几年了嘛，其实你当时是在
三年，
如果没记错，是在怀第一个宝宝的时候孕期，因为医生会比较近距离的督促你去了解你自己心理状态，所以当时在做孕期的心理状态测试的时候给你做了这个诊断嘛。然后那你觉得说这三年你有了确诊的这个标志性的这个事件之后，你得到了很多的很专业的心理支持，那你觉得你自己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更好了还是更差了？
当然是更好了。我觉得回到刚才我前面说的，老师说你要去经历这一切都是为了去真正的去 master 它啊，成为这个领域里面的 master 啊，去成为这个领域里面的大师啊，就是未来别人提到 bipolar 他可能都会想到，哎，小月能否支持到我，就是这种感觉。就是那这个是可能我并没有把它目前当下作为我人生的一个什么大目标哈，但的确我觉得如果能让我的经历能够为他人所用啊，能够让别人因为我的这个经历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些支持，带来一些希望，那是我想看到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我跟他的关系是从最开始不接纳，非常厌恶啊，或者一开始其实是都不是不接纳，一开始是非常 confused， 就很困惑，为什么是我？就对，然后会到一个不接纳啊，然后就是会经常，在我比较 depressed 阶段，我就会大哭，然后会说，这种大哭很多时候就是 no， 我不想经历这些，我不想经历一个情绪非常低落，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我没有能量去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很难受。对，我有孩子需要照顾，然后我有自己的创业的项目需要去推进，然后我有我爱的人想要去联系，就是这些事情都是我愿意去投入精力、投入能量去做的事情，但是天哪，我没有那个能量。然后这时候就越没有能量的时候，你就越会去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那个能量，你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吗？啊，你难道去连去啊冲个澡，然后或者陪孩子多读本书的这种能量都不够吗？你就会陷入一种自我的这种怀疑和评判，甚至是自我的打压，你是就是会说你看你怎么回事啊，我就会经常就是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还不好，你已经一个星期这样了，你怎么还在这里面就是沉在这个谷底出不来，是不是你的意志力不够坚强，是不是对，我老公最一开始是其实是非常不接纳的，他觉得就是在他的眼里觉得只要你就是那句话叫什么，有志者事竟成是吗，就是 if you have a will you have a way， 你有这个志向，你有这个毅力，你就可以做到，你没有做到就是因为你毅力还不够强，你那个 will 还不够强烈。那我就会想到，那我真的是一个意志力非常薄弱的人吗？我的体会其实不是的，就是你的人就意志力这些东西它可能是跟偏这种心理这些层面上的，但是人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你的生理层面。我觉得过往对自己生理的了解还是很有限，或者说把心理想得过于强大，对身体相对来说更忽视它的这个重要性，能量也好或者关照也好。所以当身体
对因为其实刚刚你分享那点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大多数人对于身体上的一些看得见的疾病，其实你自己去理解它、消化它，或者你身边的人去理解它、消化它，都还挺自然的。但是对于心理上的一些疾病，它的病理啊，包括它会把它，尤其是咱们中国人可能会把它给简单化到刚刚，比如说像你老公说的是一种意志力的体现，或者是说你自己性格上的一些体现，就他不会把它归纳为一种更加临床更加病理性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比较缺乏认知，所以其实当你作为这个病人本身，你会觉得很难得到身边的人支持。可能如果我只是一个身体上的病是吧，那我可能家人都会来陪我呀，就会去医院照顾啊什么，但是心理上的病这个东西他们看不见你的疼痛，就他们也很难知道怎么去通过他们的行为去支持到你，所以确实这样的人群是非常孤独的。
对啊，我们用一个词叫病耻感，就是你生了这个病，你有一种觉得我不该，我不应该经历这些，就是这种耻辱感。 那它会体现在很多方面，就是一是我刚刚说的对自己的自责啊，包括你在跟别人进行比较的时候，你觉得我不如人或者之类的，这种就是会你甚至在就是可能可以去跟别人敞开心扉分享的时候，你选择了 no 啊，没有去分享，你觉得对别人来说是一个负担啊，或者说会给别人造成不好的印象，甚至如果说跟你的工作啊有关联的话，你会觉得说这样别人是不是觉得我不靠谱，是一个不合适的合作伙伴，对吧？都会有这样的担心。那在这个家庭恋爱关系当中更是，就会觉得说是不是一个不靠谱的家庭成员，给家里人带来负担，都会有。所以我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就是会觉得说我的情况，我所经历的这个情况会给别人带来不好啊，那与其我又一个不想给别人麻烦或者给人带来不好的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与就自己去消化吧。那往往这种消化这种承受其实是很辛苦的。我自己的感受是觉得在经历这些特别是情绪上的困扰的时候，如果能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支持系统的话，还是对于整个的治愈的过程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啊，我一个人可以，我觉得可能像什么感冒发烧这种你能看见的这种病，你自己吃吃药或者怎么样是可以，就是一个人可以，但是你在情绪上的这种困扰，我觉得他如果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支持，这个全方位我指的是比如说你在啊，该吃药你可能就要吃药，该去医院去医院，然后该有这个心理咨询的这样的支持，如果有的话，或者没有的话要想办法要有，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也要找到替代的方案。那在此基础之上，就是软性的除了这些可能偏我说医疗系统的这个就是知识之外，那另外的就是你整个家庭啊，工作网络里面，不是你同事啊，你像我，其实我觉得我在第一年的时候，我是一个在第一年确诊的时候，那时候是2020年的五月份，对，2020年的五月到2020年底，整个那个半年，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接纳的状态，我不愿意去跟别人说我在经历什么，我一直到2021年、2022年，就在过去的一两年里面，我才开始去跟别人分享我在经历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解放，就是我不再羞于谈论它，我不再羞于谈论。就像今天我在分享我经历什么的时候，我能很平常的去分享它，我觉得它就是我经历的一个状况。然后我遇到了，可能别人也会遇到，可能对。
那你再回到咱们刚刚说的那个心理咨询和人生教练的问题啊，那你当时确诊之后，其实你同期还在接受这两块的支持，
没错。
那他们在应对你同样的就是确诊bipolar的之后，他们有什么样用什么样不同的方式，具体的方式去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可能更具象一点哈，让大家知道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
很棒的问题，然后就拿我自己开刀，拿我自己举例哈。其实我的心理咨询师他是一个非常他叫这个client centered， 就是以客户为中心的这么一个一个心理咨询师，他是一位5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美国白人。然后呢他自己是也有这个自己的女儿，所以他是到了一个可以是说有点像鉴于我妈妈那个岁数的一个美国妇女啊这么一个阶段的人。然后他是专业的这个受过专业的这个培训，那他会对我的支持，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更多的就是一个聆听去听我去分享，然后他会听进去的时候，他会去对某一些点会好奇啊，或者怎么样会予以支持但是他并不会给我去做一些所谓的，比如说一些什么工具啊，或者去教导我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方向的东西，并没有然后甚至也没有像大家传统的那种心理咨询，或者觉得我要去找到我童年的这种创伤啊，比如说我经历bipolar那是不是我小时候经历了什么惨痛的经历，然后让我心里有这样的一个阴影啊之类的很多人可能在经历这个抑郁啊，或者是这些情绪的时候，都回到童年回到这个过往的这个创伤去进行创伤疗愈。那我其实还好，我没有走我过去至少我1年多的这个心理咨询是没有经历所谓的这个方向 场的一个尝试哈，说不定未来也会有，但现在至少目前还没有。那再回到我的教练老师，他给我的这个我的教练他给我的这个支持，那我觉得相对来说他就会更加关注于，就更加关注于我的当下和我的未来，就他更多的会看到我。OK， 小月，你想成为一个。你想成为谁，对吧？你想，你看我自己，我刚刚说我面前有这么一个清单哈，然后这上面写着说 I'm willing to be 啊 ，I'm willing to be 里面其中有啊，一共写了我一共五个我的人生的意图 life's intention， 然后其中有三个我可以把五个都跟大家分享哈，然后再有三个可能跟这个话题相关，
对
我啊 I'm willing to be 啊，我愿意做到。第一个是 physically fit and healthy。啊，我愿意做到身心灵的健康，然后第二个是 a loving family member， 一个有爱的家庭成员啊，一位这样的妻子，一位这样的妈妈、女儿啊。第三个是 a successful entrepreneur， 一位成功的创业者。然后第四个是 an effective coach， 啊，一位卓有成效的教练。然后最后一个是 a creator of beauty， 一个美好事物的创造者，美的创造者。这是我的五个 life's intention， 也就是说我活在世上这一世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五件事就是这五件事，所以我的生活要让这五件事成为我的优先级。那我的老师，我的教练老师，他就会知道 OK， 他知道我是这样有这样的人生意图人生的目标。那他会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卓有成效的教练，一个美的创造者，那此时此刻你要选择什么？你要选择活出什么样的一个人生状态？我记得我的教练，他在我是否用药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觉得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我记得一开始我非常非常的抵触药物，因为我一直觉得，首先就是我从确诊开始，我就是一个怀孕，然后生育哺育就是母乳喂养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可能从一直到上个月，从2020年的五月份到上个月开始，我的身体才跟孩子有一个分离。上个月我们家女儿就是老二，她刚刚断奶，所以我相当于我开始就不用给她供给她的这个食物。那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我开始去尝试新的药物呀，开始去做这个新的一个探索。那当时我的在2020年下半年还是2021年，我有点忘了，就是我的教练老师 Maria， 她当时给我了有一场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场教练的这个经历。那场教练的目标呢，就是去解决我是否要服药。其实我过去的一年多我一直也有服药，但是我就是吃的是很少量的那种，可能相对来说是这个对妈妈和哺乳的这个哺乳期的这个患者是比较温和比较适用的这样的一个药物的一个选择。那当时在我完全不吃药的半年之后，我的老师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现在正在经历的就像一个患有近视眼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始终拒绝要戴眼镜啊，不管是说你戴一个这个镜框的眼镜，有镜框的眼镜，还是说戴一个隐形眼镜，就你拒绝戴眼镜，你拒绝戴眼镜的这个造成的后果呢，就是你的面前是模糊的，就你看到的世界是模糊的。你要做的事情，他告诉我，他说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药吃上，然后保证你的眼睛是亮的。其实我觉得他当时说的是药哈，但更多的可能就是指的是治疗，就是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而不去拖延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案。那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给我就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我觉得说我其实不是有一个什么巨大的一个问题，我只是像我近视一样，因为我近视真的是20多年了，然后我就像我近视一样，我是可以通过戴一副眼镜就可以看清楚前面的。它不代表我真的哪有什么巨大的问题啊，我可能有一个非常大的心魔，一直觉得说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me， 我有这个我有双向，那我就是有问题的。但他告诉我你没有问题啊，或者说你的问题就是通过戴一副眼镜就能解决的这个问题，你吃上这个药或者你有一个支持过后，你就会好很多。你不会说你戴上眼镜你就不近视了，但是你戴上过后你就可以不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嗯，这个是我的教练当时给我的一个影响。那回到你刚刚的问题，你说教练跟这个心理咨询它的区别是什么？我觉得它更多的就会是关注到当下此时此刻你需要什么，然后你需要在你需要的这件事情上面必须要采取行动，以让你去到达你的人生意图，你的目标，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这个美的创造者，教练，创业者啊，一个好的妻子，好的妈妈，你的生活需要这些。那我的心理咨询它更多的就是一个陪伴，一个倾听。那在我很难受的时候他会听我哭泣啊，他也不会去追究说你这个哭声背后到底是什么，然后一定要给你把那个伤口挖出来，没有啊。但如果我真的非常愿意想去看我那个，对，我那个哭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的话，我相信他也是愿意去陪我去看的。只是我自己倾向于就是不会去太多的把我的注意力放在那些可能不 work 的地方吧。
你如果是在一个情绪比较低落的状态，你觉得会不会说教练的这种可能更看上去更激进或者说更行动导向的事情，会对于你在能量比较低的一个状态是一种压力，然后你可能会雪上加霜，就是
对，
就是你同时接受这样两种治疗的方式，我觉得会不会有一些冲突。
嗯嗯，是，其实这就要回到就是说教练他并不是一直在给你打鸡血让你冲冲冲往前去追求你的目标，
是，
我觉得他也是会回到此时此刻你需要什么。如果此时此刻你就是需要休息一下啊，你就是需要哭一场，我相信一个专业的教练他也会陪你哭一场，陪你就是休息，就是去听到这个声音，他不会说就是一定要逼着你当下必须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或者这么说，休息也是一种行动，对不对？就是躺平也是一种行动，也是一个选择，或者说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很多时候我觉得在我们脑子里面会觉得说我休息就意味着我在浪费时间或者我在不作为，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问题的。我觉得过往的我可能会有这样，就在我创业可能最早的那几年里面，我会有一种就是我只有出成绩我才能证明我做的事情有价值啊，我只有别人认可啊，别人购买，别人这个点赞，我才会觉得说我做的事情值得。但是现在的话，我会在这点上我觉得更释然一些吧。然后我分享一个就是一个教练心态哈，就是我的也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有收获的。他说It's not about what you do, but how you do it。 就是对于你人生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其实不在乎说你到底在做的那个事情是什么而在乎说你到底怎么去做它。所以他这个地方强调倒并不是说你做 A 事情跟 B 事情是不是都一样哈，就是他的重点不是在说这个，他重点是说其实我们做的那个事情，在经历一个事情的时候，你的 being, 你的那个状态啊，你跟这个事情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才是最为重要的。我有时候会选择说，哎，我这个一个小时我是用来去陪孩子，还是说我用来去做我的一个创业企划，对吧？那其实这两件事情可能都很好，但是如果说你在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你都做不到一个比较放松、比较专注、比较感恩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其实都没有用啊。它其实不关乎于你到底做什么，但是哪怕你做一件很小的事情啊，就陪孩子玩一会儿，你都非常的投入、非常有爱，然后你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质量的一个高光时刻，那它也很有价值啊。即使它可能没给你带来这个经济上的一个回报，但是它跟孩子之间建立的这种关联、这种链接，它是无价的。就是所以回到就是说，我们去教练一个我的教练客户的时候，我最后想教练什么，是真正的是其实不是说他那个行动最后是不是做大做强，成为了什么什么样的，在数字上有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增长，更多的是说他整个人的一个由内而外的一个 transformation, 一个转换，一个升级。就
那我的理解是不是说，其实这么听起来，其实当一个教练，就是看似我们觉得我心理咨询它门槛是很高的，因为它可能需要很多年的专业系统的这种医学的背景的学习教育，而教练可能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标准化的培养体系啊。但是从你自己刚刚描述的这个来说，其实心理咨询它可能是有很多的方法，或者是说很聚焦的一种方式，但教练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它是一个思维层面的一个 改变或者跃迁。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当教练的门槛其实要做好的教练的话会更高一点。那你觉得说是不是这样，或者是说当教练你觉得需要什么样的特质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教练？
很好的问题，你这一个问题里面可能包含了好几个，我拆一下哈。最开始你说到就是说这个心理咨询师跟教练整个这个培养的这个过程是好像心理咨询师是不是更专业或者更成体系一些，然后教练相对来说更松散。这个我其实是持这个保留态度的。我觉得教练其实是也是非常专业培训的他也是经过，你像我成为一名这个叫有证的教练哈，这个也是需要这个国际的这个教练联盟认证而且我们也分级别，这个 ACC PCC 然后 MCC， 这个都是根据你积累的不同的这个时间时长，然后以及你作为教练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一个积累的一个量级的一个转换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从开始学习教练到真正拿到持证的这个教练用了我将近快2年的时间。然后这2年里面我是不断的在，就是有我的 mentor coach， 有我的 coach， 他在支持我，给我反馈，就是当我去 coach 别人的时候，我的老师坐在旁边听给我打分，然后我的教练 session 结束之后他会给我反馈，然后让我下一次再反复练。所以每一个真正就是持证上岗的这个教练的话都经历了这样一个非常严格的培训的过程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不亚于心理咨询师的。所以在我看来，一个优秀的这个人生教练他其实是经历过非常严格的这种上岗培训的，应该这么说。回到你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你问题的一个结尾，你是说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教练是吗？
就是什么样的特质才能支撑一个人成为一个好的教练或者是我们在筛选人生教练的时候可能什么样的东西是我们作为客户需要看重的？
好，很好的问题，很实用的问题。我相信就是大家在听的话可能就在想，哎，我是否是也需要一个教练，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教练对吧，
或者是说我是不是能成为一个好的教练如果我对这个领域感兴趣。
没错。首先我对你这个问题其实在过往的几年里面也会就是时不时的就会有人来问我类似于这种，就是哎，小月我感兴趣想成为一个教练，你有没有什么资源推荐或者是我适不适合之类的类似于这种问题，所以不是第一次听到哈。我一般给大家的第一个就是反应，第一个反馈就是说，首先你对于助人成长助人成功这件事情是否真的能够赋能到你自己，这个我觉得很重要这个我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我以前以为可能别人跟我一样
是
就是都是很有热情，对于当别人成功的时候自己可能比别人更高兴这件事情，我以为每个人可能都这样，但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的我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当我看到我的客户他有所成就，或者是他感受到自己有这个有成长的突破的时候，我的那种发自内心的为他高兴，为他鼓舞，然后跟他一起庆祝，那真的是给我带来很大的这种滋养。我会觉得我甚至比我自己成功获得一个什么样的小的成就都更让我感到开心感恩。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是持续的让我去成为一个好的教练的一个源头，就当就像一个人他说我想赚钱对吧，那他赚了钱过后他真的是能从这个财富当中获得自由获得快乐，那他才会越来越愿意去赚钱，如果给他带来的是痛苦或者说困惑的话，那我相信他是不可持久的那助人对我来说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从我创业开始就是正式快就这么多年吧，或者从我有心思想去做知识人成长的这一天开始，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停过这样的一个使命，然后教练只是说帮我把这条路走得更宽走得更稳了，那我很感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对于每一个想成为教练的人，我觉得你问一问自己在你过往的成长经历当中，你是否在别人成功的时候你能够从中得到满足，如果是的话，我相信你的第一个这个 first 第一个这个小框框可以打个勾了哈，你可以开始去试一试。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你如果想去看一看，其实教练培训的话它也分各种不同不一样的门派，这个所谓最后大家可能都能够得到、都能够去支持他人成长，但是每个人走的道路可能会多少有些不同。就光这个教练培训机构来说的话海内外都是有就是成上百家的这样的机构，属于这个国际教练联盟认可的机构，在它官方网站上认可的这个机构都有几百家。然后中国的话现在我没有统计过，但是也会有那么几家还是做得很不错的。如果这个晚一点的话，我可以跟Tiffany 去分享一个清单，咱们可以跟大家就是
这个我们可以
感兴趣这方面资源的话哈。
这个我们可以放在就是咱们播客的那个文字的部分，
没问题，
作为一个资源
补充作为补充。然后你说他想成为一个特别出色的特别我们用一个词叫 extraordinary 啊 extraordinary 就是说你不普通的人要 extra 哈，就是要更加的这个非同凡响，你要成为一个这样非常的 masterful 的一个 coach 的话，那个 MCC 那个我说刚刚说那个 ACC PCC MCC 三个级别的这个教练 ACC 叫 associate、就是你是一个有点像教练初级的这么一个学徒，这个阶段可能刚达标。然后第二阶段叫 PCC Professional Certified Coach， 那就是你是专业教练，专业教练你需要积攒至少500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资质教练的这么一个时长。那MCC 的话那就是我如果没记错可能是几千个小时吧，对，我不能瞎说这个数字，可以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那你要达到那个级别的一个教练的话，那我相信可能是每一个想长期做教练工作的人都会渴望达到的一个这个教练状态。那我个人觉得话就是依你的这个初心就是很纯正，你很想，然后其次的话就是真的是在这个上面要像一个球员打比赛一样，就是你最后你想夺冠，你想拿世界杯冠军，对吧？那你肯定是历经这个各种各样的磨难也好，或者是这个训练，对吧？那一样的，我觉得每一条成功的道路上一定是要跨越很多的这种你说障碍吗，或者是一些不舒服的那些地带。那当你去跨越一个一个地带，然后去走到自己的整个你的人生的英雄之旅的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升级过后就是你不断的升级打怪的这样一个过程吧，你最后取得自己的那个真经，我觉得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每个行业都是一样的。就所以你要回到自己说，我是否想在教练这个行业上面这个升级打怪。那我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如果有更多的伙伴愿意加入我去做这个决定，去加入到这行业里面来，我相信是是非常非常就是我会觉得是非常鼓舞的。我还想补充一点哈，就是教练本身他自己的个人的这个状态，我前面提到一个词 being， 就是这是可能每一个教练他都是在学成了这个知道了这个工具方法之后，他需要去不断的去练习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不断的去活出来他知道的这套道理的一个过程。那我自己在过去的两年里面就很感触很深，就是你其实很难去 coach 一个人在他的某一个人生或者工作或者情感等等卡点上面，就是你要去 coach 成功他那个卡点，如果你自己没有在那个卡点上曾经获得过成功的话，你是很难去 coach 别人成功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倒并不是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说教练你未必一定要走过别人的那条路你才能够去给别人当教练，就是说我未必要我未必要婚姻很幸福我才能给别人当一个很好的一个两性的关系教练哈，就是这种你未必就是说技能上你并不需要一定要掌握对方拥有的这个技能，但是你在心境上就是你一定要走过那条路，就是我们每个人他可能去在有一些地方你就会有一些卡点，但如果你自己这个人就我自己这个人我没有活明白这个点，我没有真正跨越过这个不舒适的地带我是很难带领我的客户跨越过去的。
对，
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你如果自己没活明白没活出来的东西，其实你很难给别人讲道理或者通过去激别人然后让别人去能够理解。很多时候我会发现最成功的我自己最成功的教练经历是当我的客户在我的身上看到了他想追求的那个生命状态，然后他被吸引然后来他很好奇我在经历什么 然后我在这过程当中去回到他的问题出发，然后一起去跟他一起去解决，然后他不断的在我的经历在我的反馈当中去照见到我，像一面镜子一样去照见到他，然后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通过行动积累然后去突破，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说在我的这个生命里面他没有看到这个能量的话，我相信不是通过我跟他讲道理是能讲得明白的，
是
包括去说服他的。
对，所以我其实觉得要做到一个好的教练其实是需要更加的人情通达，或者是说对于可能不同的人生他会有一个自己比较成体系的一个认知，就是所以当他去分享或者是说传输给别人的时候，别人是会能看到他的笃定和这种相信的。
没错。然后这就说到我自己的这一两年我的一个感触哈，就是在我最开始学习教练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成为一个妈妈，我也没有结婚，然后但是我这两年我自己在成了家，然后成为妻子，成为妈妈，然后两个孩子的妈妈，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我对于一个新手妈妈或者一个刚进入婚姻的这么一个女性，我觉得对他们的生活当中的难处我的体感会深刻很多，会有共鸣，会有更多的这个能够共情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感觉在我过往这个一两年的教练的经历当中，我觉得帮助到最大的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就是跟我可能经历你不说类似吧，但是至少就是说从在经历的困难挑战上面能有很多共鸣的人群在这个人群里面，我个人觉得我个人觉得会得到最多的这个成长的滋养。就当我觉得我如果支持了一个妈妈，她能够活到她生命的那个成功状态哈，我们这儿说的成功我待会可以再展开一下，就我这儿说的成功不是说她这个财富自由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这儿说的成功其实是一种生命状态，这个状态是一个清晰的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专注在做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同时能够从容不迫的去活出那样的生命状态，最后当他真的成事儿的时候，他能够心怀感恩而非疲倦不堪，就这样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我能够支持一位女性，支持一个妈妈，她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的话，那我觉得我内心是非常非常喜悦的。我觉得一个妈妈的快乐她可能是能够给一个家庭都能带来快乐，然后我会觉得我在做一个汇聚于很多家庭的事情，而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成长。所以这也是
那咱们
对，
就是你刚刚讲到，其实你这两年在做这个教练行业的时候，其实你自己的人生也在经历非常大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先不去讨论就是说你是怎么把这个经历应用到赋能别人身上的，咱们先讨论一下这个经历本身对于你自己你个人是什么样一种过程，就是可能当妈妈的冲击，然后包括在三年时间就生了两个宝宝是吧，但同时你自己还是会还在去治愈自己心理上的这些已有的问题，然后同时你还在继续的坚持做你的这个教练的事业，那听起来再加上这个疫情的一个大的背景，生活其实有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所以其实每一个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可能都是一个小小的关卡，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先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你是怎么样去应对这个东西的，那同时教练这个角色又是怎么去帮助你更好的去应对它，或者把它转化为成名可能对你有助力的这一部分。
是，这点真的是我特别特别想分享的。我觉得我这几年最有体感的一个身份就是妈妈或者说一个进入婚姻的这么一个妻子，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一个身份。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会觉得我这几天其实还就真的是在想这个事儿哈，我觉得到底这样的两三年的经历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为啥最近这一两星期想这事儿呢，就是因为刚刚我说的我女儿开始断奶，然后呢我自己跟孩子感觉好像稍微好像不是捆绑的那么紧密了，我就开始去想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我想支持什么样的人群，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今年2023年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年哈。就开始会有这样的一些期盼， 然后同时呢对过去也会有一些这种整合复盘。
那
我自己的感触是，首先一就是作为一个妈妈，我会觉得女性在进入到这个身份里面的确会是经历，可能是我过去，我今年这个我是90年出生，我是30岁出头，今年我33岁，我觉得天哪，好像我出生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有感觉自己就是生命进入到一个要升级也好，或者说我需要升级，我才能够把这个身份做好，把妈妈和妻子这个身份做好。会有那种很强烈的感受，就觉得这一刻好像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就是怎么去成为一个好妈妈，怎么去成为一个好妻子，成为一个好女儿。我觉得这一刻我们的课堂，我们的传统的这个课堂里面，我其实已经是在这个国外读的哈，读的大学和研究生，我觉得我都没有接受过就是非常完整的这种如何去在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身份上去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但就通过自己去尝试，然后去看书，然后去跟自己身边的同龄人去交流当然在教练整个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我把我学到的东西用在我自己的身上是的确是很受用的，而且是我直接看到成效的。我跟你快速分享一个点，就是我觉得过往我的思维方式里面哈，就是倒不是说成为妈妈和前和后的一个区别，我就觉得可能就这一两年的一个感觉，就以前我觉得我们的那个思维就我的那个思维就很多时候是专注在什么不 work， 比如说我一个创业的一个项目这个做完，比如说我推出了一个项目，然后别人如果不买啊，或者我老卖不出去，我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是不是这个项目有问题，是不是哪有问题，然后我那个注意力就全在问题上，然后我的生活就围绕着解决问题，或者是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就这种感觉。那我现在哈，我觉得我更倾向于去看我生命当中什么 work， 就什么是就这个，如果说从这个教练或者说积极心理学的这个出发的话，其实是一个思维上很大的一个转换，就你从一个分析的一个模式去分析哪里有问题的一个模式，转换到对去感恩什么是行的从不行的思维到行的思维，这个过程我是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是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昨天这个情人节哈，那个 我以前的话，我想以前如果是到情人节，我就会那种想哎，我老公要给我送什么呀，那个就会开始有这个期盼，哎，如果他啥也没送的话，那我肯定就是要不就是心里暗暗不爽这个话里话外要酸他，或者就是可能要找机会这个爆炸一下，要发泄一下自己的这个不满。但我昨天我真的完全这两条道路我都没有走，我就是觉得哎，今天情人节好像我老公他最近也挺忙的，我觉得我都没跟他提这事儿，然后我就自己下午去超市去买了这个买花，然后晚上跟我儿子做这个草莓的这个爱心的蛋糕，我觉得挺好。我现在想，我觉得我变了。我就以前的我一定会揪着我老公不放，要跟他复盘一下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年不表示，到底是哪出了问题，咱俩感情是不是出了问题，要不要怎么去治疗一下这种。但我觉得 no， 我昨天我就会去觉得哎，他有他的忙的事儿，然后我过我的情人节，我跟我儿子过情人节挺好。所以我的那个 focus， 我的专注力转移到我生活当中我可以改变的，我可以创造的过后，我觉得我就不会去绑架我自己和别人了我觉得他也会放松很多整体的生活的幸福感也会上来一些。
那你觉得你当时做了这些让你觉得自己很愉悦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他没什么反应。
没什么反应，反正就是避免了可能的一个争吵，但是暂时你还没有看到他在行为上有什么让你出乎意料的表现，是吧？但是你自己自身是愉悦的，这个是核心，这是很重要的。
对对，而且我真的也不期待他有什么改变，说实话我不期待。我觉得以往我可能还会期待一下，你看我都这么理解你，都不跟你这个给 made a scene 对吧，都不那啥，那你还不得补偿我一下什么的。 No， 我没有，我觉得我已经快乐了，我的情人节已经过完了，你再表示是你的事儿，我的事儿已经结束了，就我觉得这是我的变化。
那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还是说当你在选择你怎么样应对的这个模式的时候，是你的心里是有另外一个声音在告诉你，还是你那个声音已经成为了你自己潜意识里的一个指导的这个模板了？
啊，特别好的，我觉得你这问题问的很专业，这问题问的非常教练，就是，对，因为我们人，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思维其实是倾向于去找问题的，就是，我们的大脑其实还停留在，别说我们是现代人啊，但我们的大脑的这个运作机制还是停留在远古时代，就是那种打猎、狩猎时代，是一个 survival mode，一个生存模式。就当一些事情没有按照我们想的那个心思发生的时候，你是进入一个三个模式，叫 fight, flight 和 freeze，也就是你是逃跑逃避，或者是这个当场定住了不知道要干啥，或者是这个就是要反抗回去，这是我们的这个生存模式啊，叫 survival mechanism 啊，在教练里面，我自己受训的这个教练里面把它叫做猴子思维啊，或者叫心源，就是你这个是很正常，我们每个人都有啊，我们生来就有，我们的大脑就是这么，这个机制就是这么工作的。那我说我的注意力的这个转移，其实就是说我不再受这个猴子思维所左右了，我的注意力不放在那个 survival mode 那个生存模式上，我不是去跟他打一架，我不是去逃跑逃避这个事情，而反而我去做的事情是说转移我的注意力，就是 shift my focus， 转移我的注意力。那转移到哪儿去呢？转移到就是我刚才说的我的人生意图啊，我到底是谁上面来。那我刚才跟你分享了我的人生意图是那五个方面，我再跟你快速分享一下我到底是谁。若你可能第一次听见哈，因为咱俩做朋友十几年了，你可能都没有特别清晰的知道就是小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也是我自己在做教练的过程当中通过做一套练习去发现的。我可以跟你快速分享一下就中英文的一个版本哈。啊，我是一个啊 ,I am, 啊，我是一个一 brilliant, 智慧的，然后 inspiring, 激励人心的。Trustworthy, 非常值得他人信赖的 ，empowering, 赋能他人的 ，graceful, 优雅的 ，humble, 谦逊的 ，generous, 慷慨的 ，creative, 有创造力的，然后这些是我的品质，或者说是 who am I, 就是我 truly am I, 就是我到底我那个最最最最最本质的人生的底色是什么，我到底是谁。就别人说
我讲出来，我会觉得就是你。
对，就他就是我，他是我，他就是我。然后我的朋友、我的家人，他们都能看到这一点。所以当我去在昨天那个问题上的时候，如果我问我自己的内心说，我想在情人节怎么过这件事情上面，我想活出来什么样的自己？那我回到我的这张表，我想活出来一个优雅的我。对不对？我想活出一个很 graceful 很优雅的我，我想活出一个啊很有创造力的我。哎，我跟我儿子我们一起做了一个蛋糕，都是我们从零到一自己去做，自己去这个完成的，那这是去调动了我的这个创造力。那同时我觉得我也是一个非常我看我的词里面还有什么哈，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的 humble 我不知道，我就做整个事情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会觉得是一个就是一件小事情，然后给我带来了一个小的快乐，然后 that's it， 我也不想跟别人炫耀张扬什么东西。就如果一件事情它能够体现我的两三个品质，两三个我在这件事情里面活出了我自己是谁，而这个就是真正的叫做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活出了我原本的样子。当我活出来我的样子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合一的，它合一是说那个合一是说我的行动和我的本源是合一了。但是如果我跟我老公吵一架，我就没有活出来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品质，然后我自己就会特别拧巴，我很难受。我拧巴的原因不是因为跟他吵了我怎么，我拧巴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活出来我自己，是因为我跟他吵架这件事情不体现我的任何的品质，所以我没有活出来我自己。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说去支持我的客户去一找到他是谁，对吧？你第一你要清晰你是谁，然后你才能够说你活出来。当你在你知道你是谁之后到你活出来他，其实中间是有一段路要走的，然后我的工作就是去陪伴这段路，直到他有一天说 OK 教练，我已经可以活出来了，我已经可以你可以就是放心的放我走了，因为我不管到哪儿我都可以，我已经修炼出来了。那这个时候
拐棍了。
对对，但是在他没有修炼成之前，其实他需要我不断的，比如说去支持他，不断的去在这旁边去看见他，去给他去这个当拉拉队，给他去加油，这种辅导，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说清，我可能举两个例子，你能感受到哦，教练到底在干啥，或者说什么样的人需要教练教练。
其实你刚刚说你情人节自己的那个小例子，其实就是你觉得自己当时脑海里是没有那个声音告诉你这是对的，而是说你自己已经很自然的呈现出这样的一种状态了，
活出来了。
你已经活出来了，
可喜可贺。
太开心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很真切，然后也很能去诠释你刚刚说的这种理论。
对，所以我就会比较轻松呀，我觉得我活出来那个状态。当我活出来那个状态的时候，我刚才说成功的状态它是四个词，第一个叫 clarity， 第二个叫 focus，第三个叫 ease， 第四个叫 grace。 就是那句完整的对于成功的定义我也可以分享一下，之后也可以文字给大家分享，叫 Success is doing what you said you would do consistently with clarity, focus, ease and grace。 那中文翻译过来就是说，成功其实就是在一件又一件你已经答应 promise 承诺要做的事情上面去说到做到，并且能够做到以下四个状态，第一个就是清晰，第二个是专注，第三个是从容，第四个是感恩。那我觉得在昨天的那件情人节这个怎么过这件事情这件小事上面，我达到了成功状态。
非常好非常好，这是一个很好的分享。这个正好也跟我之前想的一个问题想跟你探讨有关系啊，就是当教练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去看很多人的人生嘛，因为你跟他是一个非常背对背的关系，是吧？就是他可以把自己很隐秘很真实的一些人生的东西跟你分享。那你看过这么多人他们人生中可能遇到的瓶颈，带着一些问题来找你，所以你会总结出很多可能一些共性，是吧？就是那你有什么样的 take away， 或者说你觉得比较普适性的一些建议给到大家。就是可能因为可能很多人他只看到自己或身边朋友的这种案例，他没有办法看到那么多的样本，但是因为你的就职业角色的特殊性，你看到很多样本，其实你是可以总结出一些算法的。那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算法分享给大家？
好，哎，我特别喜欢跟你聊天，我觉得就是每一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问得非常的在点儿上，然后也是我想分享的，我觉得这说明你做到了非常专注的去倾听。有成为好的教练的潜质，这么说。我感受哈，我自己当下我会期待，就是说自己是成为一个这个，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就是做教练的话，其实很多人他会给自己贴标签说啊，我想成为某一个，比如说就像健身教练一样啊，我对健身是专家，对吧？那我叫健身教练啊。那在人生教练里面，就是当我们说 life coach 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啊。那有的人在 life coach 里面，他能说我想做职场教练、职业教练，那我想做情感教练啊，我可以做两性教练什么，我想做亲子教练，就是每个人他可能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啊，然后还有这个兴趣爱好的这个方向啊。或者抢这个优势的这个方向会去选择。我最近这个我都没有公之于众，就是我最近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就是关系关系教练。然后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词，这就回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哎，你做教练这么长时间，你总结出来所谓的什么算法心法了吗？有没有那些所谓的规律可以就是见过这么多样本，对吧？你能总结出来一些什么？那我的感受就是在我的经历里面，我会发现所有的问题到最后都是关系问题。
怎么说？
这个关系，可能你一开始听的时候会觉得说，他是不是啊？我跟我老公的关系，我跟我孩子的关系，就这种关系，或者我跟同事的关系啊。其实我这里说的这个关系可能更广泛一点。它是一个，我暂且把它分成三个层次吧。第一个，我觉得它是一和自己的关系，和自己的关系。第二个是和他人的关系。他人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的你的这个工作上的同事，你的老板，你的下属，或者是你的团队，然后或者是你的最核心的这个支持的系统家庭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爱人亲朋好友，这是他人，就是在你的这个 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它是一个自然社会，就是你跟这个更大的一个存在啊，跟这个大自然啊，跟这个更大的一个社会之间的一个关系，它是否是健康的，是有序的啊，是可持续的，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然后我自己想去成为关系教练，在这个方向上去精进，我是觉得如果一个人能把和自己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和自然社会的关系能把它理顺，能把它给整明白，其实我觉得他的人生就是很幸福的。那我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支持别人幸福，支持别人成功的啊。那我为什么就是说是这几个方向呢？我会发现就是来访到我这儿来找我的这些客户，很多时候他带来的问题到最后都是就是自己所纠结的那些东西放不下，很多时候他还是在自我的关系上没有理顺。所谓自我关系，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就是人的大脑的这个机制啊，就是比如说我想做一个人，你看很典型的一个人啊，一个案例啊，就是一个人他说，哎，我想去职业转型啊，我想开展一个这个，或者我想开展一个我自己的副业，但是我怎么就脑子里面一直在想，就是已经三个月了，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做，然后行动一直没有推进什么的，到底哪出了问题，对吧？很多人当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哦，职场就是这个有一个瓶颈。那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他选择听的那个声音，反复听到的那个声音是一个错误的声音，
是
他需要教练支持的去帮他一起去看清那个已经不 work。这个错误当然我用的叫错误，可能打一个双引号哈，就是没有什么是对错的，但就只是说所谓的在这个此时此刻他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服务你了啊。就过往的其实你可以理解成我们很多人生的困扰都是因为我们可能活在过去，就是曾经对我成功有用的那个经验在当下他已经服务不了我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出来，没有看清这一点。你要做的是回到此时此刻，看看你的需要到底是什么，然后根据你的此时此刻的需要再去采取行动。那我做的就是让我的客户回到此时此刻，他的身体，他的状况，他的情绪，他所面临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环境啊，去看当下你到底需要什么。然后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极具智慧的，你并不是说需要一个教练来提醒你，告诉你你的人生道路是什么样的。 No， 我一定不会比你更对你的问题有答案。就是每个人他其实我们用那个词儿叫本自具足哈，就是他其实说你人你是非常有资源，你或者说你拥有的资源，你拥有的能量，你拥有的智慧，它是完全是可以 handle 你的生活的。你不用去说我去借什么外力或者要去怎么样，你当然你需要去学习新的技能，你需要去提高你自己，但是包括你提高你自己的这个意愿和能力，它也算是你拥有的资源，就你是足够的，你并不需要一个教练来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我们的工作不是这样的。所以当一个人他能够理顺跟自己之间的关系，他首先一他认识到，哦，什么是心魔呀，什么是 monkey mind 啊，什么是我的心源，那些阻挠我没有给我带来有效的这样的一些声音，然后他再去看到自己的我们叫智慧的声音，每个人内在的这种Voice of wisdom， 就是当你的那个心魔，那个 monkey mind， 那个啊很嘈杂的那个声音安静下来过后，你才能真正听到你内心最智慧的那个召唤，那个声音。然后每个人都有啊，你只是被外界嘈杂给蒙蔽了，你听不见了。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让你帮助你去听见。当你听见那个声音的时候，你就像开着一辆车在你的高速公路上，然后这时候你前面的雾一下给你擦干净了，你就知道啊，如果前面有一辆大车来了，你就要踩刹车，这么简单。你并不会说，哎，我要不要停在路边外边？就你不会纠结于什么，啊，你一定知道你当下此时此刻的行动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帮助你去把那个雾给擦干净。然后我刚刚提到关系哈，就是这个可能是你自己个人的层面，然后在跟别人的关系层面上面，我们也会有一些工具，比如说什么这个Green Lens 呀，或者其他的一些这种辅助的工具，让你去建立更加健康的跟他人之间的这种关系，那自然社会嘛，我觉得就是也一样，就是说你怎么去可能回到每个人的诉求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把它分到这些类别里面来。这是我的经历哈，当然有的人他的分类或者他的这个处理的方式手法可能会不一样。我个人觉得我目前的这个所谓我的算法我觉得是够用了。也能够满足我去支持我客户的这个需求。
因为可能你们也有隐私的这个限制啊，有没有一个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案例，就是 你用教练的方法让一个人就是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变，就是让你印象非常深刻，或者是说非常的
当然
骄傲的，可以分享吗？这个是属于隐私，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不属于隐私。就是我可以分享一个你认识的，所以这样你可能也能比较 relate to。我至今为止，我觉得我在关系的教练这个话题上面，我觉得最为成功的一个案例就是去 coach 智勤。我的创业的合伙人搭档，对他也非常开放去他自己去分享或者让我去分享，这都没有问题的，所以这地方不涉及什么隐私，对，我们都是很开放去分享这一段佳话的。那是在他和他现在他们已经结婚了哈，你知道的这个
我有见过先生，
对对对，而且你线下也有见过他们，他们俩在这个感情的最一开始的起点的阶段，就是2019年的时候，当时其实智勤有在跟黄超关系的时候是有遇到很大的心魔的啊，但是具体是什么我就不用再展开细节啊，但是就是他当时有他的卡点，然后曾经一度他们两个都是一个濒临就是放弃的一个阶段，然后当时那个时候是2020年的1月份，就是智勤在美国接受教练培训。他现在其实也是一个这个拿到教练资质的这么一位就是专业教练。那他在2020年的年初当时来到美国去，也是跟我这个同一个机构去培训，然后那个时候他就住我家，然后呢那个时候他跟黄超他们俩还没有确定关系，只是在一个很早期可能互相感兴趣，但是呢互相又猜疑 whatever， 反正是很非常模糊不清，然后定义不清，然后非常纠结的一个阶段，然后差点他们俩就分道扬镳了。然后在某一个晚上，我花了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 coach 了一下智勤，当时我没有想去 coach 他，但是后来我跟智勤我们再去复盘，其实那就是一次非常完整的一次 coaching。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也说教练你不能够去 coach 你身边最亲近的人，比如说你的父母呀你的爱人，他你不能 coach 他的原因不是说你不够专业，而是说你跟他有利益相关啊。我刚好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可以再多带一个专业性的一个点一个话题进来，就是你不能 coach 你身边最亲密的人，因为他的成功与否直接跟你的利益相关啊。比如我不能 coach 我老公，因为我老公他怎么样他直接会影响到我的生活，所以我可能会带着我自己的偏见或者我自己的这个偏好去 coach 他，这个是不专业的啊。那我的每个教练其实每个客户他其实跟我都没有这个私人的关系，所以跟智勤这个关系嘛就刚好踩一点点边，因为他算是我很好的朋友，也是我创业的搭档，已经关系算比较亲密了，但是还好就是说他不是我跟我利益在他感情这个问题上跟我没有利益的牵扯，所以还算是一个 qualified 就是说可以去 coach 他的这么一个场景。那当时我做的工作就是真的就是邀请他去看清楚他当时在那一刻限制他的思维是什么，然后并且去邀请他勇敢的去把他那个思维给一他自己看见，然后让他大胆的说出来。我真的是就是你说逼他或者说是那种一步一步紧逼他那种，就是跟剥洋葱一样，或者剥到那个最核心的地方，真的是因为他的心魔真的也很重，你知道吗？就是他的那个逃避的那个心魔很重，就当我问到一些东西他会打岔啊，然后我就会我为什么就是我好像知道答案一样一直在往前面去引导，因为我知道智勤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知道此时此刻他这样的一个反应不是他最绽放最 extraordinary 最最最最跟他的本源最合一的一个他，所以那一刻我作为教练我感受到了这一点，然后我作为教练我的工作就是去让我的客户去找到他本源的那个力量，去找到他那个合一的那个状态啊，所以我就会去我说对吧，如果你是一个非常loving 非常 trustworthy 很有信值得信任或者说很有爱的这么一个人，你不会在此时此刻限制于此，所以当时我就打破砂锅就往前追，然后追到最后就是追出了一个 authentic action， 就是我们在教练的整个的系统的最后一步，就是当他看见了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他要最后会以行动结尾，就是你一定要去设计一个真实的可行的然后就是能够服务于你的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哪怕小到就是特别微不足道，我们叫 small sweet step， 就这个行动它可以很小很小，它可以很小很小，但是它一定是服务于你更大的那个目标的。然后当时智勤就是他就 你可以说他在感情的这条路上踏出了他自己英雄之旅的第一步，就是他主动去找黄超，去联系黄超，然后去问他，去澄清一些东西。因为之前就是会有一些误会，或者但是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被 coach 的他，他可能就选择逃避了，他觉得对吧，或者是一些猜测，觉得算了吧啊，你不表示可能就代表你不喜欢或者是怎么样，就各种各样的心魔都会左右他。最后他放下这些了，他都把这些都放下了，然后他愿意去看清楚这件事情当下他最需要什么，他也愿意表达他的需求。就那一刻当他真正去跟他自己是谁合一的时候，那黄超他又回应了，然后他回应过后就是然后后来黄超的反馈是说，如果知情当时不去做那个动作的话，他也没有勇气去往前迈一步，所以他俩可能就慌了啊。然后但就是那个事情就至今为止，知情觉得是我对他整个的感情影响非常大的一次 coaching， 我个人也感觉是我非常成功的一次 coaching。 然后我总结最有最最最最关键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心法，就是我非常知道对面坐的这个人是谁，然后我愿意支持他成功，我不放弃，我愿意支持他成功。那我对我每个客户都是这样的，我会在跟他的前几个 session 里面，都会知道，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英雄，我们 everyone is a hero 啊，他是一个英雄，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这个英雄身上有什么样的品质？我的工作就是要去支持这个英雄活出他最成功绽放的人生状态，这是我的工作。所以当我知道这点过后，
分享的那个很棒。就是可能啊、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它实际是教练的里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方法论啊。但是当然，我觉得我在生活中有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个东西，就是这是我自己悟出来的。就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会纠结一件事情到底应该不该做，对，就是我可能会考虑。其实我的原始我自己是很确认，我是可能是有。我自己很公正或者说很 justified 的这个原因我要做这件事情的，但是呢我又会比较的考虑别人的感受，或者是说比较了解这种人情的东西，所以我会担心我做的这个事情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困扰，或者说他错误的去解读这个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呢我就会纠结到底是应该是 be yourself 还是说考虑更周全一点。然后后来呢我就觉得最后我其实就回到你刚刚讲的那个方法论，就是说 OK， 我先自我提问一下，我这样做到底是不是出于一个我自己非常确信的一个正当的理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要去考虑其他很多可能连带的很多东西，然后因为我相信这是一个 good reason， 所以我就去做这件事情。对，做完了，那如果说他还会往这个错误的方向去理解的话，那我也不会太就是怪罪自己，因为那他怎么去理解可能是他的事情。对，那但是但是如果我不做的话，其实就像你说的，我可能就把自己的声音给压制了，我可能过多的去倾听了其他的声音。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方法论还是能指导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层面比较核心的一个原则，让他去评估到底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可能需要再讨论一下，这样子。
没错，这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教练，这是比尔盖茨说的，不是我说的。比尔盖茨说 everyone is a coach， 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教练。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走在自己的人生的这个英雄之旅上面，哪怕是再没有成就的人，他也是他的人生当中最大的这个主角，那他都需要支持，他都需要陪伴，他都需要就是所谓的这个教练。如果有教练，
我刚开始还想问呢，我还说我本来预设的一个问题是说有没有人不需要教练，结果你刚已经提前回答了我这个话了，就是每个人都需要。
你可以理解成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他都需要支持者，当然教练他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支持，他这个支持不像我们的亲人家人闺蜜这样子，就是说他是一个陪伴倾听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是一个更加专业的更加客观的更加对，他是一个经过严格培训的，甚至是有教练工具方法能够带领你去看见 找到一些之前你不明确很模糊的地方。比如说我曾经可能知道我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知道我是一个很愿意支持别人成长怎么样，但我从来没有清晰的知道，哦，原来做到 inspiring empowering 这个是我对我是这么重要，它是我的 top qualities。 如果我做不到的话，我这个人生就不快乐了就不幸福了。我没有这么清晰过，但教练的课堂是帮助我这么清。当然我自己走完了整个一圈下来过后，我会就相当于我自己被教练了，然后呢我把我学到的东西去汇集于人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OK， 我们之后也会在文字部分请小月列出一些可能比较有用的资源或者是工具或者是一些网站。就如果对于人生教练这个话题感兴趣，不论是说作为潜在的你想成为教练，还是说想去寻找到一个好的教练，那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去寻找，我们就不在播客里面过多的去展开了。那因为时间也有限，其实也非常感谢小月前面分享了这么多。其实真的每一段我觉得可能都值得去反复去听，去映照自己人生中的很多部分。因为小月这几年的经历其实能代表说我们同龄人可能就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当然可能小月会更加的极端一点她是以自我的这种经历去分享她自己是怎么去和解或者是拥抱或者是说从中得到滋养的。那也想请小月在最后的时候再给听众吧，就是有缘人的一些寄语，就是说怎么样，因为人生教练的目的其实是想让所有人都活出一个更丰盛更愉悦的一个状态。
好，
那什么样的基本的原则会支持到大家，让大家去反复的去品味这个东西，然后最终在生活中去实践它。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期播客最想要实现的一个目的。
对，最后可能想分享的一两个点吧。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成功状态里面的四个词儿，其实这四个词儿里面我会觉得最最难的一个是刚才说的第三个词儿，从容， ease， E-A-S-E， ease。 ease 的反义词其实不是就是 ease， 你从容的反面其实不是
difficult，
就是不是 difficult， 不是困难，它
是
struggling，
对，不是困难，
它是 struggling，它是挣扎，
是
困扰挣扎。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大家的生命状态都是在困扰挣扎之中，甚至是那些所谓获得成功的人，他也是 struggling to success， 就是他获得成功，
是
但是他狼狈不堪，他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丢了幸福，丢了家庭的幸福，丢了生活的平衡，丢了身体的健康，他获得了财富的自由， which 就是说并不是我们很多人渴望的那个最后的那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在生命当中你就问自己说，你可以让自己再活得更加从容一点吗？我老师他曾经有一句话，他有一个 TED Talk 的这个标题，就是说 Is it okay if life got a little bit easier？ 就是你的生活简单一点，从容一点，可以吗？他是这样一个发问。所以我在跟他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智慧，就是小即是大。就是你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我要做很多，我要很成功怎么样，但是或者说我们的思维里面会觉得做大做强这个才叫成功，相反我的老师在告诉我你要做小做精才是成功，或者说你要真正的去把你重要的事情要分解做到，对，你如果在一件小事上面能感受到那种轻松愉悦的话，不要去追求那个所谓的大事儿啊。这个是我觉得我自己给自己的提醒吧，就是当我去感觉我在 struggle 我在挣扎的时候，那可能是我过大了是我在追求一些本不该在这个时候追求的东西。那我这时候问我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我更从容一点怎么样能够让我更慢一点。这个是我觉得在当下这个阶段我作为妈妈，我作为妻子，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教练，我特别希望去修炼的一个方向。我也希望能够邀请大家一起加入去想这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这也是我在教练课堂上听到的一句话他是一个德国的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哲人吧，或者一个作家，但是英文这句话呢，他说 For all that has been, thanks. For all that will be, yes.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于所有已经发生的过往的事情，让我们对他说感恩，然后对所有即将要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对他说欢迎。我觉得这句话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鸡皮疙瘩都起了一下，我就觉得然后我现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还觉得同样受用，就是 所有过往发生的事情，对吧，我们活着几十年，然后过去几年的这种生命当中很多事情的这种变化，所有这些发生事情，很多时候可能是并不是我们欢迎的，甚至是我们抗拒的，有没有办法能够让你对他说感恩说感谢，跟他产生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对所有还没有来的事情，有没有可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发生啊？有一本书是叫这个沉浮实验哈，我最近又在这个复听这本书，叫Surrender Experiment。 对，我觉得最大的一个 message， 一个这本书给我传达的，就是说你要对你生命里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say yes。 当你顺应着生命的那个能量去 say yes 的时候，你不成为他的任何阻力，你去欢迎他的时候，你成为被他用的工具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才能获得最大的解放。我想对我来说也同样受用吧。我希望在未来我的生命当中，不管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哪怕再来一个像 bipolar 这样的让我觉得狼狈不堪的事情，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就是笑脸迎对。就这么多吧，然后跟大家共勉。
谢谢小月的分享。其实就是从容，它不代表是简单，其实从容是代表是说，无论是顺境逆境，无论是高还是低，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内心自己笃定的一个节奏，并且能活出自己最真实的，或者是说自己最期待的样子。那可能是小月今天带给我们对于从容的一种解读吧。
对对，如果说 ease 这个点，再从教练的角度再给一点点小的 tips 的话，就如何做到 ease，刚才其实我有说了，就是让它小啊，真的，我想这样再强调一下，就是如果你真的做不到意思的话，你就问自己说，当下我能做的最小的那个事情可能是什么啊？就是毫不费力、毫无门槛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从那儿出发。然后当你做了最小的那件事情的时候，那个事情给你积攒的一点积极的能量，可能帮你能够做稍微大那么一点点的事情。然后很多的成功其实就是这么积累来的。啊，你不要把自己当超人，说我一定能做成什么多大的事儿。当你在一件件小事上面就是不断的成功的时候，你在很大的事情上面自然会成功。这个是我觉得我学到的，然后我可能还正在活出来的路上吧。
我觉得他其实并不是让大家 aim low， 而只是说、
对，
如果当 aim high 对你产生一个压力的时候，咱们不要去考虑可能更远处的目标，可能更多的是把聚焦放在手头上更具体的事情上。先把这个东西做好。他并不是说让大家你不要去改变世界或者是怎么样。对，他其实更多的还是说把你的聚焦放在那里。
没错没错，对，你的 dreams and goals 还是可以很高远的，就像我的人生意图还是要实现我的那个五个那个大的目标方向的，这个从来不会变，今天不变明天也不会变啊。但是我如何从小事做起，这个是我可以去掌握的，然后我要善待自己，从小做起啊，从现在做起。好，也特别幸运能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加入到这个 Tiffany 的博客，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介绍教练，介绍我自己的生活啊，希望能够让大家听的时候能够有一些有一些宽慰吧。然后如果你听到了轻松的话，我会特别的开心。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小月，拜拜。
OK， 拜拜。